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你看到世间上有人懂得报恩呐、啊，那你就希望众生对于佛、对于菩萨，要知道佛菩萨的恩，常常念诸佛菩萨的恩的。所以呀、啊，六十华严里面这后边两句，它是翻作常念诸佛菩萨恩德，它就翻作常念诸佛菩萨恩德。这里就翻作以佛菩萨能知恩德，要知道佛菩萨对我们众生的恩。佛菩萨对我们众生的恩有多少？因为时间快到了，留下次讲。背恩就是恩将仇报，不但不报恩，严重到由怨来报，这个问题更严重。如果你看到世间的背恩的人，希望众生对于恶人呐、啊、不加其报。假如有人对你用种种恶事来对付你，那你也不要还报啊、还报这个并不好。那么一报还一报，那么报到最后啊都没有了期，冤家越结越深。所以有恩要报，被恩不要反报啊。如果有人对你不好啊，不要有还报之心啊。那么佛菩萨的恩多得不得了了啊。那么讲到这里，应当要知道有四恩啊。佛经里面讲这个四恩的文字啊有多种，有很多种的说法啊。例如这个大圣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四恩，第一父母恩，第二国王恩，第三众生恩，第四三宝恩啊。这是心地观经说的。大方便佛报恩经，简称叫做报恩经。报恩经里面讲四恩，第一父母恩，第二众生恩，第三国王恩，第四三宝恩，是相同的。第三这个正法念处经也讲四恩啊，他把父母恩分开来，第一母恩，第二父恩，第三佛恩，第四说法师的恩。这是正法念处经。四十要难里面又说四恩，说是师长、父母、国王、士族，叫做四恩啊。那么关于这个四恩，或者是以佛菩萨能知恩德的佛的恩啊，在苏超里面有十种的道理，我们留下次再讲啊。上次是讲到见丑陋人当愿众生以不善事不生要着，现在要从见报恩人当愿众生以佛菩萨能知恩德，从这个地方讲起。这就是在路上走动的时候所遇到的人物随时随地发愿。那么现在这是在141愿当中啊，前面讲了87愿，这见报恩人按次序算来是第88啊。这是报恩与被恩相对啊。那么世间上的人有人很有义气，那么如果接受人家的这个恩惠啊，他会想要报答，而且是晓得要多加报答。在《优婆塞戒经》里面说少恩多报，接受人家少少的恩惠啊，也希望以多多来报答人家啊。晓得报恩的就是报恩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结草衔环之报的这个历史记载。结草 是死人也会报恩啊。衔环可以说是畜生道的众生的啊，也懂得报恩啊。例如衔环吧，这是东汉啊，就是东汉初期汉光武时代的杨宝，姓杨名宝。杨宝是华阴人，他在9岁的时候在华阴山边看到一只小黄雀，小鸟啊，小黄雀被这个雌枭很凶的鸟啊，给它追着打伤了，那么掉在地面上。那么杨宝看到，才9岁啊，他看到啊，他很疼爱啊，这么可怜呢、啊，就把这个小黄枭把它捡起来就带回家去啊，另外弄个地方啊来照应他，每天弄个小黄花呀，知道他要吃什么东西，给他东西吃，这样子把这个小黄雀保养了110几天，那么大概总是在4个多月的时间呢，天天这样子照应他。那么因为他是受伤了吗，经过这么多天下来，慢慢他的肢膀啊，全身的伤也好了，肢膀也长得恢复了，然后就飞走了啊、那么这个小黄雀飞走之后啊，那一天晚上杨宝就做了一个梦啊、他说这个有一个穿黄衣的女孩子啊、来礼谢他，拜谢他。他说陈梦妮这么慈悲啊，来救护我，救我的命啊。那么我是个这个西王母的使者，那么这个化作小雀啊，无意中遭到这个厄难，你救了我啊，那么我现在来报你的恩。那么拿了4个百环，环呢、啊、就是玉环呢、啊、玉环，圆圆的玉环，那么拿4个洁白的玉环呢、啊，来送给这个杨宝啊。醒过来之后啊，这个白环就在他的身边，那么因此意思就是希望他保佑他的后辈啊都能够啊富而贵，而在世间上扬名。那么所以后来杨宝的儿子杨震，那么一直到他的孙子贤孙，连3、4代啊都是高官，都是很有德望的人。所以这就是所谓衔环之报啊。那么这个小黄雀是个畜生道的众生，那么他的是不是西王母是这个使者视线不得而知。那么他那个小黄雀得救啊，他尚且能够报恩，何以人耳不如鸟福啊。那么人应当要更懂得报恩了。所以世间上如果懂得报恩的人啊，经文说见报恩人，如果你看到懂得报恩的人啊，不管他多报少报，肯发心报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啊，这个有德性的人。那么当愿众生，那么以佛菩萨能知恩德，这是讲到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对于菩萨，他是大慈大悲救度众生，我们应当要对佛菩萨呀、要知恩报恩。所以从古以来就有四恩的说法啊、那么在佛经里面也讲四恩，上次也曾简单的提过这个《心地观经》里面说的四恩，第一父母恩，第二国王恩，第三众生恩，第四三宝恩。大方便佛报恩经也讲四恩，那么这个四恩跟前面的《心地观经》所说的是完全相同。正法念处经讲四恩，那么第一是母恩，第二父恩，第三佛恩，佛陀的恩，第四 说法师等恩，他能说法利益众生，说法师等恩，这是正法念处恩，经所说的四恩呢，跟前面所说的不同。有一部书叫做《四世要难》，释迦牟尼佛的释，就是佛教很重要的一些常识规矩里面都能够看到，所以叫做要难啊。四世要难里面也讲四恩，不过他那个四恩呢，第一是师长恩，第二父母恩，第三国王恩，第四世祖恩。那么这是越出家人讲的啊。清朝醒安大师他著这个劝发菩提经文，他前面一开头啊，第一就叫做报佛念佛重恩就是念佛的恩，佛恩最大，所以第一是念佛重恩，第二就是念父母恩，第三念师长恩，第四念世祖恩，这是对出家人讲的。第五念众生恩这是总和前面经文所说的四恩呢、总和起来提要来说明父母恩可以知道应当要孝顺那么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国之主啊，国家的领导人，古代帝制时代那么尊重一国之主称国王恩，现代虽然是民主国家，那么总统也是一国之主啊，那么国王恩不妨把那个王字上面加点呢、变成主字啊，国主，一国之主，一个国家的主人，他是代表整个国家，那么他领导这个整个国家的老百姓，所以如果这个领导的这个首领，他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老百姓，能够好好的领导，是个像古代的这个明君那当然这个国家也能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一国之主啊，以老百姓来说，老百姓应当也要尊重他，也是念他的恩。所以那个古代的国王恩，以现代来说就是国主，一国之主也是以我们有大恩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应当第一就要念佛重恩，尊重我们的教主，以佛的恩的最大所以经文说以佛菩萨能知恩德。最重要的我们的佛陀跟所有的大菩萨们他发大悲心度化众生，这个恩德很大，我们应当要念念不忘来报答。怎么样的念佛众恩啊，在劝发菩提行文这样说，他说我们的教主释迦如来最初发心为我等故啊，行菩萨道，经无量劫备受诸苦。佛最初发心修行在古释迦面前最初发心行菩萨道，那么那也是为了众生，也可以说就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应当这样想，佛的最初发心修行啊，就是为我们所以他为了我们行菩萨道，经过无量劫备受世间一切的苦恼修六度万恨功德圆满才成佛。那么佛陀的慈悲对于众生怎么样子慈悲呢？这个菩提经文里面说我造业是佛在哀灵方便教化而我愚痴啊不知信受我们在造业的时候，造恶业的时候，佛怜悯我们啊，这个众生可怜啊，他在造业啊，将来要受苦报啊佛用种种权巧方便来教化我们， 可是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啊，不能接受，不知道相信接受这个佛的教化，所以不知信受。那么结果造了恶业啊，就堕落了。我堕地狱啊，佛福悲痛啊，欲待恶苦而我业重，不能救拔。看到我们堕落这个地狱道受苦的时候，佛很悲伤，很痛心啊，想要代替我们这些众生受苦吗？可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业力很重啊，自作自受，谁也代替不了啊，那么也没有办法救拔。所以现在我生人道啊，佛以方便令众善根。我们现在生在人道啊，佛就用权巧方便使令我们这些业障众生来种善根。所以啊，古德有这么一首句颂说啊，佛在世时我沉沦啊，今的人生佛灭度，懊恼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净法身。他说佛在世间的时候啊，就是佛出现世间两千几百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我们正在沉沦苦海啊，不晓得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当中是哪一道，在哪里受苦啊，没有缘见到佛。假如当时我们能够跟佛同生一世的话，最起码也得过出国须陀缘吧，也免得在这个世间呢、啊、一直轮回流转到现在还是个迷痴的业障凡夫吗？今的人生佛灭度，现在我们大家从三恶道里出来了，业报受满了，转生人道。现在我们得到人生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了，今的人生佛灭度。想到这里，佛出现世间，我们业障没有见到佛啊，现在我们得到人生，佛又已经灭度了，又见不到，懊恼此生多业障，很懊恼，我们这个身心为什么业障那么重啊？不见如来净法身，佛的法身固然见不到，报身应身也见不到，多可惜啊！啊，这是悲伤自己呀、啊。多生多劫造业流转不见佛，那么今生虽然不见佛总算好啊，还能见到佛的所说的法啊，也能见到佛像，见到佛所说的法的经律论三藏教典，也能看到出家人啊三宝具足了，那么我们应当啊好好的努力进修来报答佛恩。华严经清凉国师的大书书抄里面呢，解释到净行品的这个报恩人这边抄文里面说，佛有十种大恩呐、啊。我们众生对佛来说啊、我们应当要报答佛恩。那么佛对我们众生有十种大恩，哪十种啊？第一，发心普被恩，刚才提到。景安大师的那一段念佛众恩的文字，就是佛最初发心普被一切众生，要救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那么佛最初发心就是普遍要救度一切众生啊，这就是前面所讲的。第二，难行苦行恩啊，佛发菩提心之后累生历劫修六度万行，修难行苦行。法华经里面说，观三千大千世界，没有如芥子许那么小的地方啊，不是佛舍身是命啊，修布施舍身的地方。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粒微尘，每一个地方无论大小，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修布施度，那才是舍身救度众生的地方。 没有一点点地方不是佛在那个地方舍身救世的地方。那么显示佛累生历劫修的苦行啊，那真是无穷无尽啊。在所有的经论里面都有记载啊，佛本性经啊，本源部里面啊，藏经大藏经大正藏的本源部里面说的很多，释迦牟尼佛因地啊，修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修的布施啊，头目垂脑啊，这个身体直接全身都布施啊，那么这种难行苦行啊，就是为了我们这些愚痴众生，这个是第二的恩。第三，一向为他恩，佛他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近未来际度众生，他没有别的附带条件，一向就是只有一种目标，就是要为众生啊来做利益事业，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佛发心目标就是完全为了一切众生，不是为他自己所以一向为他恩我们这些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为的对象，所以我们应当要报答佛恩，这是第三。第四，垂行六道恩，佛的大慈大悲，他不但在天上人间度众啊，甚至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佛也经常示现去救化那些救度那些苦恼众生，所以垂行于六道啊，做度化众生事业。天上人间固然救固然度，就是三恶道的众生照度不误啊，所以垂行六道，这是第四种恩。第五，随足众生恩，他对于一切众生啊，好像就是跟在他的身边一样啊，我们要想佛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都在想办法要救度我们啊，所以他横遍六道一切地方啊，尽十方遍法界，无处不是佛的视线之身呐、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随足众生念念不舍，时时刻刻要想办法度化这些愚痴苦恼的众生。这是第五，随足众生恩，就是追逐于我们呢、啊，念念想办法要度化。第六，大悲深重恩，佛的大悲心，所以叫做无缘慈同体悲啊，他看到众生苦恼，感同身受啊，所以这个以大悲心啊，非常的深重啊，爱护众生。所以我们应当不能忘掉佛恩。第六，大悲深重恩，前面都是愿我们六道苦恼众生啊，从初发心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啊，念念都是为了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啊，所以前面都是从因治国啊，为众生，那么这个恩的我们要念念求报。后边有四种是成佛以后啊，全巧方便度化众生的恩，叫做德啊，功德的德。所以第七叫做隐胜张烈德啊，就是说把这个殊胜的报身佛隐藏起来啊，彰显出烈印身啊，藏六老比丘像的印身佛呀，来度化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因为六道凡夫不但是六道，就是二圣人也还没有能力见到佛的报身啊，所以二圣到六道众生呢，只能见到佛的印身。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纵然成佛呀，他不用不便用这个报身的千丈卢舍那身来度化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只好示现身在人间跟我们人相同的 晋幻王皇宫中做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那么成佛以后一举一动也表现跟人完全相同啊，把殊胜的报身隐藏起来，叫做隐身，彰显出印身的烈印身，烈就是劈裂的那个烈，烈印身啊，以这种功德啊，就是法华经啊啊信解品里面所说的长者脱真着弊啊，脱色呢真义之福啊，着弊垢仪啊，长者他穿得很庄严啊，因为这个穷子啊看到会害怕，所以因此长者也就把这个最珍贵的衣服脱掉，也把这个泥巴涂在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装出跟做工人一样的情况来接近于穷子，哎，我也跟你一道啊，我也在处分啊，我跟你相同啊，你好好做，我会啊给你带样。这个在《法华经》信解品里面讲过，假如你忘掉了，你不妨把《法华经》的信解品啊这个那一段文呢 细细的再听一遍，就可以明白了。这就是第七，淫甚张烈的啊，第八饮食事权的说法的时候，他对于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啊，他不能一下子把这个究竟佛果的一圣之法跟我们说，这好像我们这些幼稚园的小孩子啊，佛不能用大学的课程来对我们讲啊，所以不得已只好是方便的三权，权巧方便，用权巧方便啊，说欧含说方等，然后引导到般若，最后到法华涅槃了才开权显实。所以49年说法当中，差不多有42年的时间都用权巧方便之法，就是随他意语，随情而说，方便是话这就叫做饮食事权的用权巧方便来度化我们这些苦恼众生。第九，四灭生善德。佛出现世间，像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呢，他只住世80年，假定说30岁的12月初八，今天正好是农历的12月初八，腊八就是佛的成道的纪念日在大陆的这个丛林从前有一种的这个习惯啊，就是这个12月初八纪念佛成道啊，要做这个腊八粥，腊八粥也吃这个腊八粥，就是八宝粥啊。台湾人比较没有这个习惯，今天没有做腊八粥啊。那么这个佛权巧方便，成佛以后说法49年，最后示现入灭，80岁入涅槃，示现入灭。为什么要示现入灭入涅槃呢？要使众生生起善心。如果佛住在世间太久了，大家都疲了，变成老油条，反正佛总在世间吧，我随时都能见到啊，没有什么稀奇，觉得很平常，那么因此他道心就生长不起来了。只有这么49年，佛到80岁就入灭了，在这个沙罗双兽下入波涅槃这个入涅槃的用意就是要启发这些业障众生啊，他知道佛不能永久住在世间，他是有时间性的，等到入灭以后啊，你想见佛也见不到了，由此以灭度啊入涅槃来做启发众生，激励众生发菩提心的这个因缘。所以应以涅槃而得度者，佛 就示现涅槃而为说法。涅槃佛入灭并不是他这个去享受了不度众生了，不是这样的。他示入涅槃正是为了要度众生才示现入涅槃啊。入涅槃的用意就是启发这些业障众生要他发菩提心啊。我们如果是释迦牟尼佛一直住到今天两千几百年，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很平常嘛，反正他都没有离开嘛，我们有问题随时可以问的。现在佛已经入灭了，大家道心就会发起来。所以醒安大师在佛的设立他这个建立这个涅槃法会啊，希望大家能够想到释迦牟尼佛的入灭，我们今天见到佛的这个像跟这个佛的设立，要好好的发心啊，来报答福恩。所以这是第九，四灭生善德。最后一个第十，悲念无尽的佛的大悲心，念念不忘众生，敬畏来自无穷无尽啊。他不是今天度或者是今生度而已，纵然成佛他也不忘度众生，还是敬畏来自度众生。成佛了